其实我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而且是最简单的介绍，就介绍他那个最主要的贡献，就介绍一下，很粗。下边这一位啊，一下给整个古希腊哲学提高了一个非常大的那个层次，也可以说这个提高的这个层次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真正进入哲学了。就是说，前头不是那个，虽然也是题目一个啊，实际上真有什么呀？他还没入门，卡在哪儿呢？世界上就是产生这个世界的那个原因呐，一定不能在这个世界之内。他不懂这个，你在这个世界上找产生世界的原因。实际上是拿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来造这个整个世界，这是说不通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拿的那一部分，它也是被造出来的世界，它不可能自己造自己。所以要找这个造世界的原因呢，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找，得在世界之外的一个东西，它才能造世界。你想这个逻辑是很明白的吧？就好像说我造一个，咱们说什么呢？我造一个桌子，说我拿桌子的一个角，我来造一个桌子，这逻辑根本说不通啊！哎，因为那个角就是被造的东西，你不能拿被造的东西当能造的东西。这个，所以大家听啊，一开始可能感觉那个就是叫什么呢？你要佩服这些人。怎么佩服啊？他是在连这个都不知道的那些人里头，他发现的这个，这个很困难的，就跟那个谁，哥伦布发现那个新大陆一样。哎，他其实不是去找那个美洲去了，他去找这个东方去了，找印度去了。哎，结果找到新大陆，然后有的人就说你这个谁都能办啊，谁坐上船都能找着。哥伦布就拿了一个鸡蛋，说：“你能把这个鸡蛋立起来吗？”一屋子人都大眼瞪小眼，都立不起来。哥伦布拿起那个鸡蛋来，往桌子上一戳，啪，立起来了吧？别人说：“你这个，你谁不会啊？你是不是啊？你打碎了，当然能立住了。”哥伦布就是说：“你就是不会，我让你立，你怎么立不起来？就是。”所以这个第一个，这个就是第一个发现的人呐、啊，那个很不容易的，哎，所以我们就实际上真正我们要感谢的第一个古希腊的哲学家是这位叫巴门尼德，他的这个从他这个哲学呀入门了，我们来看一下他是发现了什么啊？说起来很简单，他发现呀、啊，这个世界上啊。可以分两大部分，一个叫存在，一个叫非存在。什么叫存在呢？很简单，就是有的东西，这个世界真有的东西。一个呢，是这个世界啊，不是真有的，是人们认为有，实际上没有的东西。然后说它什么是真有啊？你看它下边啊，他说思想跟理性啊。是真有的东西，感觉是不是真有的东西？这个区分非常重要，这就是一开始我们说的那个基本原理。现在人啊一听啊挺简单，这第一个发现的人就是跳出了什么呢？人们的那个思想限制，他就是说，咱们先说这个感觉是非存在啊。刚才我们知道这个道理了，不用重复了。就是你看这个世界是这样颜色，那个牛看是什么颜色呀？牛看是黑白。蜜蜂看是什么颜色呀？小鸟看是什么颜色呀？有的鸟人家能看出12种颜色来，人只能看到3种颜色。你跟人家差到哪儿去了？你说谁看得对呀？这地球是黑白的呀，还是彩色的呀？牛看得对， 据说啊，这个哺乳动物都是黑白色，是小鸟的十二种颜色对还是你的对啊？谁的对啊？你很难说，是不是啊？你人就这样看，他鸟就那样看，有什么对错呀？就是自己，每个人有自己一个颜色世界，每个人有自己声音，一个声音世界，每个人有自己感觉的一个世界，没有对错，都对，是不是啊？哎，这就证明什么呀？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颜色是你的眼睛接受光之后，你的意识用它的颜色给你描绘出来的。比如说我是色盲，哎，我有的颜色我就根本就我的意识没那个笔，就画不出来，我就用这几种颜色画。一般人现在就说，哎，你不对，我们看的是真的，你看的是假的，你凭什么这么说啊？那如果要是这个世界上大家都是色盲，就你是那个所谓不色盲的，那肯定大家又说你那个人你看的不对，我们看的对，是不是啊？所以这个你自己的东西啊，无所谓对错，哎，没有真假问题，哎，你不能说色盲看的不对，你看的对，因为都是你的意识的颜色。所以这个人呢，他就是把这个区分开了，就是他说感觉呀，不是真有的东西，不是真存在的东西，那个只存在在你的面前，声音只存在在你的感觉，感觉也是只存在在你的这个思想当中。哎，你晚上睡觉了，什么也不想，什么感觉也没了，颜色、声音、什么感觉都没了，是吧？他只有人想的时候才有那些感觉，所以这感觉完全就存在在你的脑子里，它不是真有的东西。如果我们看见的颜色、听见声音跟那个什么想脑子里想象的感觉就是真有的话，那也简单了，是不是啊？我们一想啊，我吃什么饱了，是吧？哎，是真有，那就是实际上真有什么，真有感觉，好，那你就饱了，是吧？哎，我一想象一个什么啊，来了。所以想象的东西不是真有，我们的感觉都是在我们脑海当中。哎，你这脑子一不活动，什么感觉也没有了。所以啊，他把这个，其实你要是发现了，好像也很简单哈。啊，那当然了，你看的颜色只在你脑子里，你听的声音，你的感觉是你的一个世界，不是真有的。哎，客观的跟你这个呀，两回事儿。我们现在能听明白，但是当时这个就是西方古希腊哲学第一人，真正开辟了哲学的真正这个入门，是巴门尼德。注意啊，这是他对的地方。然后他不对的地方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跟真理比了，但是在当时是进步啊。他认为存在是什么呢？是思想，或者叫理性。为什么？因为他看不见啊。他看不见，他就说，我看见的都是我的感觉，颜色、声音、感觉什么，我的想法都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他也这个就是就我们就用梦吧，那个这些人里头啊，好多人都那个用梦这个就是想到的，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啊，跟梦里是没有一点区别的，你梦里头也是颜色声音也是这一套，哎，但是呢你的梦完全是在你脑子里的，不是真实存在，所以呢你不能说现在就是真实存在的，它因为它完全可能是一个梦，哎，那万一一会儿我们醒了呢，是不是啊？那我看网上那个人们讨论那个事儿可多了，说那个找厕所一边找一边想，千万这个坚持住啊，不能那个，因为他好像意识到这个，就是好像以前也有过这个感觉，就是那个找厕所认为找到了，结果呢一撒尿肚子一热呵呵尿床了，所以他意识到了，他就说这是梦， 这个千万就找个厕所也不能那个，也不能是接受。哎，我一定要醒。哎，真的醒了。哎呀，这回可放心了，接手。结果一接手呢，还是尿床了。我没有过这个经历，但是我有过那个什么呢？就是做噩梦。做噩梦的时候就，哎呀，觉得不大对头，说怎么会这么倒霉呢？这梦嘛，可能是梦。醒，赶紧醒。哎，一这么想呢，一会儿真的醒了。哎呀，可是梦给我吓坏了啊！刚一放松，刚一高兴，一会儿呢又醒了。哦，才知道哦，原来这回才是真醒了。就是说你在梦中的人呢，永远是感觉是跟不是梦是一样的，你无法判断是不是梦。这个后边就被这个现代科学就更证实了啊。所以啊，这个巴门尼德这个贡献非常重要，就是他认识到我们看到的呀就跟梦一样，根本不是真实的存在，真实的存在啊是我们看不到的。这句话是对的，哎，真实存在是看不到的。往前走他就错了，他说那看不到是什么东西啊？他想，那只能是一个想法，只能是一个思想。所以他说，思想，你不要笑啊，那个时候人们思想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确切定义的。他说那个思想啊是一种真实的存在。那个东西引起我们的现象，实际上他定义的这思想不是你现在理解的那个，就是我脑子里一个想法，绝对不是那个。他认为那是一个客观真实存在的东西，所以它能引起我们这个所有的感觉吗？他，但是呢，这个想法我们也分析过这个层次了，它是第二个层次，它不对的。就是说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不能是思想，那个生我们世界的那个原因不能是思想，一定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它才能够升起我们的感觉。哎，这是我们知道真理之后才知道的。好，我们也看一下，因为这个后边跟那个芝诺悖论有关系，所以我们必须介绍一下他猜想的这个思想，就是那个思想世界是什么样呢？你看啊，他是猜想是这样，他说那个存在啊是唯一的，就那一个，不能分，是连续的不可分的，就是你可分的就不成，你如果一可分呢，它的一半就成了组成它的原因了。你比如他要是能分两半，那就是那个两半的那个是原因，它造整个那个存在，是吧？就等于你还没找到真正的原因。所以呢他说这个存在是唯一的不可分的，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也不灭，没有时间，没有，就是没有头没有尾。因为他也知道你有生就会有灭，是吧？哎，这是比逻辑关系。所以他说他不生不灭。我跟你直接说吧，实际上他描写了一个什么呀，一个实心的大圆球。一个实心的大圆球呢是一，不能分，哎，然后呢不生不灭，存在是不动的，存在是完满的。他觉得那个圆球的东西是完满的，因为你看他的球上每一点到圆心都是相等的，哎，他觉得那个圆是最圆满的。存在是思想的对象，就是这，注意这个思想的对象不是思想对的一个东西，是什么呢？是他命名的这个思想指的那个东西，就是这个大圆球，这个思想就是这个大圆球，所以它这个存在是一个东西。这个我们也介绍一下，有人总结他的贡献，说他贡献什么呢？不再像自然哲学家那样武断宣称。什么叫自然哲学家武断宣称啊？就是他前边的哲学家呀，没有根据的就说世界上有物质，有土，有水，有火，就认为我们面前的东西是真实存在。 这个呢犯了一个基本的错误，就是老百姓都这样看，但是哲学家不能这样看，就是刚才说的，你没看见土，你没看见火，你没看见桌子。严格的说啊，你眼睛只能看见颜色，颜色是你的颜色，不是客观世界有颜色。客观世界没有颜色，没有声音，没有感觉，没有想法，客观存在的那个东西，哎，这都是你的东西。一开始的哲学家啊，连这个也没弄清楚，所以上来就世界是水组成的，世界是气组成的，哎，他把面前的东西都当真实了。巴门尼德伟大贡献，发现这个了，我看见的东西是我的感觉，不是造这个世界的原因。第二个，巴门尼德关于两条道路和两个世界，叫一个本质世界和一个现象世界的划分，确定了后来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基本方向。后来就是这个，在这个基础上，人们才前进。说还有没有像原来那么傻的呀？有的是。现在绝大部分这个科学家都还没走上这条路，都还那么傻，就认为面前这个物质是真实存在的，认为他看见物质了，还在那找那个物质组成物质的最小那个基本粒子，还在那。我们大部分科学家都在干这事儿啊，这就不如巴门尼德聪明。巴门尼德说，你看见的东西是非存在，那个真正存在的你看不见，哎，所以虽然人家想的那个大实心球啊，我们听起来很可笑，但是人家方向对，对吧？人家那大实心球不是你世界上能用东西组成的，哎，也是这个不可思议的啊。然后，奠定了本体论的基础，就是现在啊。我们哲学说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说世界上有真有什么是本体论。实际上原来找的那个本体啊，根本不是本体，是我们人的感觉妄想了一个本体。现在这个人才找到了，就是说生我们这些感觉的那个才是世界的本体。这是第一个建立了本体论，给找到方向了。他的一个学生啊，芝诺非常有名，埃利亚是他们那个家乡的名字啊。当时这个意大利半岛啊属于希腊，所以他在这个意大利半岛他们都是希腊哲学家，这都是全才啊，数学什么物理全研究啊。现在讲芝诺悖论啊，我先把这个讲这个芝诺悖论怎么出来的。芝诺听了老师的话之后啊，非常佩服，他说我老师这才是真正哲学。但是他发现啊，他这个老师这个哲学啊，接受的人不多。一般人说你怎么，我看见桌子了，你怎么能说不看见呢？哎，水平不高的，但是认为他是真理，跟老师吵。所以他就发现啊，正面去宣传老师的理论效果极差。他就想了一个这个叫什么办法呢？想了一个这个怪路子。他说，我不说老师对，我说你错，我说你错，还人们，你要是给他这么像我那样分析吧，他也是跟你乱搅。这个那个时候，这个怎么说呀？有水平的人还是少。哎，他怎么？他把你的错误啊，他给你编成一个谁听都能听懂的一个小故事，一听肯定错。哎，他把你那个错误给你叫突出化。尖锐化，这叫什么呢？叫归谬法。哎，就是我把你里头那个错误啊给你扩大，给你这个亮出来，明显的亮出来。哎，就是如果你说的这句话，你认为这个是真理的话，它就必然推出一个极端错误的结论来。哎，这叫归谬法。现在很多人都用这个方法啊。他怎么来这个？咱们先说，他说人们错在哪儿？人们错在哪儿啊？就是人们认为他面前看到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 对吧？这个抓他哪一点儿？你要是说我就破这个桌子，你把桌子破了，他说啊，好好好，我桌子是我想出来的，我问，他说山是真实存在的，你还得破山，他得找那个找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一这个一破了，所有的东西都成立不起来了，他就找。说人们认为桌子存在，桌子是什么呢？是三维的，有长宽高，长宽高是由什么组成的呢？都是由长度组成的，对吧？你长宽高都是由长度组成的，哎，长度长宽高再组成立体，哎，东西有了。他说我就破你这个长度，你不是认为说这个世界上有长度，你只要有长度，好，长宽高什么东西都组出来了。他这个有长度有什么错误啊？你认为世界上有长度本身就是错的，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存在。说你怎么知道我不可能存在呢？他就说，你这个长度有长度吧？有长度你就可以分，对不对？你有长度，你比如说一米，一米就可以分两个半米啊，半米又可以分两个四分之一米啊，哎，有长度就可以分，有长度就可以分，那这个一米的长度可以分多少份呢？无数份，只要有长度就能分。咱们中国的庄子，他有一个朋友叫惠施。那个朋友就是这种怪脑子，他说了一大堆那个叫就是芝诺悖论一类的话，就是违反大家常识的话，哎，其中呢，这个他就有这么一个话，叫什么呢？一尺之锤，就是一尺长的一个木头棒子，日取其半，一天砍掉它的一半，万事不竭。就是你永远砍不完，为什么呀？你永远要剩一半啊，对不对啊？你不管它多短，它也是永远剩一半，你因为你没有全部拿走啊，你砍一半还剩一半，砍一半还剩一半，就跟这个芝诺的思想是一样的嘛。芝诺就说，你这个长度可以分多少份啊？可以分无数份。好，他说你这就是胡话，一个那么短的东西它怎么可能永远分下去呢？人们说那理论上就是啊，就能，但是你这个又不可能去剁去。芝诺就编了一个故事，编了个什么故事呢？他说呀，古希腊有一个大将会打仗，叫阿基里斯，他曾经在希腊的奥运会上啊，希腊公元前就开奥运会了，他在奥运会上啊拿过短跑冠军，是古希腊跑得最快的人。他说呀，阿基里斯啊追不上乌龟。人们一听，怎么可能呢？他说你看可能不可能啊，按你的那个理论说啊，我们就让乌龟在阿基里斯前边十米吧，哎，也不用远，然后同时开始起跑。他说你这个阿基里斯得跑完十米你才能追上吧，可是你跑到十米的地方呢，人家乌龟已经怎么样啊，又爬了一段路了，然后你还得跑，你阿基里斯还得跑过乌龟爬过的这段路吧，你跑过这段路之后呢，人家乌龟呢又往前爬了一段路，你还得跑过那段路吧，人家乌龟又，你永远是在追，永远追不上。这个人想想想不明白，哎，芝诺说：“好好好，我再给这样已经给你让步，就是让你这个就跑过这十米，你连这十米都跑不过。说怎么回事呢？说他要想跑到十米的地方，他得先跑到这十米一半的地方吧？说那当然了，先得跑到五米。”他要想跑到这个一半的地方， 它现在跑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吧。对啊，2.5米的想跑到，它要想跑到四分之一的地方，它必须先跑到八分之一的地方吧。它必须先跑到1/16的地方吧。它必须先跑到32分、64分、128分。说这个点儿能，这个分母可以有多大呢？可以有无数大，因为你的长度是无限可分的啊。也就是说，阿基里斯他说你先得跑到第一点，你才能跑到第二点吧。我问你，你阿基里斯的第一点是在哪儿？阿基里斯知道不知道？因为那个路啊，找那一点啊，永远找不到，对不对啊？你比如说阿基里斯说这就是第一点，你那一点能不能分呢？肯定能分呢。这不是，你别买角，做一半，哎，说这也剩这一半，剩那一半是不是第一点啊？不是，还能分。阿基里斯永远找不到他那个开始跑的第一点，因为他永远在无数分。他这个找第一点，这个第一点的这个分呢、啊、是没有完的，永远找不到的，可以说没有第一点，永远你找不到第一点。你找到第一点就得往下分，是吧？所以他说按照你这理论呢、啊，阿基里斯连第一点都找不到，他连步子都迈不开，他追什么乌龟啊？这个芝诺悖论呢、啊、是2500年前提出来的，到今天没有人能回答。但是呢，在中间呢，曾经有无数的人说我解决了，我回答了，有无数的人说，这都是什么呀？都是不认真的人。你比如说，你要是把这个芝诺悖论告诉一个老农民，你说追不上乌龟，老农民说嗨，没工夫跟他闲扯那个，我种我的地，是吧？他觉得你这个就根本就，这怎么可能呢？啊，我根本就不信，他连解也不解。因为什么呀？因为他不认真，是不是啊？他不去考虑这个真理去，哎，所以这些真来解决这些的人呢、啊，都是大哲学家、大数学家、大物理学家。他们说世界难题，我看我能不能解啊？那解了也是世界英雄啊。最后发现解不了。所有那些说我解决了的人，都被后边更高的人指出什么呀？你那搞错了，你那哪儿算错了，你哪儿不对？哎，因为这个理论矛盾是没法解决的。你看这个你怎么反驳？当时也有一个古希腊的一个这个智者呀，一般不犯这个老百姓的错误，就是说我不算啊，那算什么呀？因为你就是搞逻辑的呀，你得拿出道理来，你得讲理啊。其中有一个我记不清了，可能是皮浪还是迪奥根尼，我忘了啊。这两个人的一个呀，他有一天呢，他学生问他说，哎，老师，这芝诺悖论怎么办啊？我们算不出来。他在那儿想了想啊，他想这个逻辑上找不出漏洞来，这怎么破呀？最后逼急了，他就跨了一大步。学生没明白，说老师什么意思啊？说我解决了。说怎么解决了？说我追上乌龟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不说理论，你让我追乌龟，你给我放上乌龟，你看我追上追不上。他说不讲理了，哎，他这个说这是怎么回事儿？所以后来呀，人们连那个谁叫芝诺的本意都没搞清楚。现在很多解芝诺悖论的人呐、啊，他根本就不知道芝诺为什么提出这个悖论。他在那儿就是说这个反正就是那个乱猜一次，因为我们时间比较紧，所以我们不讲那个那么细啊。我们现在就告诉你说，芝诺悖论是什么意思呢？它是归谬法，它是说你认为这个长度是存在的话，这个理论就会得出一个非常可笑的错误的结论来。 他是这个意思。哎，好，再讲一个叫普罗泰戈拉，公元前五世纪的了。这个也很聪明，他们这派人叫什么呢？叫智者。为什么叫智者呢？当时这个古希腊呀是民主制，注意他那民主跟我们现在可不一样，他是什么呢？奴隶不算，不算人，妇女也不算，这个就是参加这个民主的呀，是那些几乎是那个就是贵族，哎，他们是公民，他们来这个开大会，大家决定事情。像这个说这好像美国，你知道哪年才把黑人算人？黑人解放黑奴，黑奴原来是跟那个牛羊一样的，随便买随便卖随便杀随便，哎，什么时候妇女才算公民才有投票权的？19几几年好像。所以你不要笑话古人，我们人并不聪明多少，哎，那都不算人的，那不算没票的，没投票权的，哎。这个出现民主制之后啊，有一种客观需要，什么需要呢？你在这个民主大会上要想通过一个提议，你得说服别人。这个别人呢，那个要通过那个来回辩论，这个辩论术啊非常重要。你有可能你很有理，但是你技术不行，一下被人家问住了，那你连说话权都没有了，下去。我也举一个当时的真例子，就好像就是那个第一个哲学家泰勒斯，他研究天文啊，在路上走，没看地上一个坑，嘣绊了跟头，正好旁边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女仆看见他，女仆说了一句什么呀，说你连面前的东西都看不清，还研究天上的事情。泰勒斯第一位大哲学家憋得他一句话说不出来。你说谁对，被一个女奴就说成这个样子。所以后来这个人们发现啊，辩论术很重要，所以专门就有一些人啊研究辩论术，就是研究这个逻辑，研究这个歪理都能跟你说的你驳不倒，哎，这些人呢、啊、被叫做智者，就是这些人太聪明了啊。这个智者里头啊出了这两个能人，一个就是现在说的这个，看他的什么思想啊，他说呀，人是万物的尺度，这跟前边科学家的那个思想不一样了，那个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是真理，就是你这个是不是真理要看符合不符合客观运转规律，是吧？这是前边一直认可这个的。现在这个人说啊，人是万物的尺度，哎，人是真理标准，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有人有万物，没人就没万物了，哎，没人去量有什么呀，什么也没有了。咱们再看一个翻译啊，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没问题，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意思是一样的，哎，表达不一样，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有没有看我人来这个认可你，我人是尺子嘛，这个东西不存在的东西，哎，也是我人来说，哎，我人一分析啊，你这个东西没有，有没有是人来决定的。现在感觉是很奇怪啊，我们刚才说的，现在最先进的量子物理，就很接近这个意思。咱们就介绍最后一句啊，它的根据是什么呢？根据的基础是感觉的欺骗性。就是他跟那个巴门尼德啊前面那几个人一样，他就是说你这面前啊，你这感觉啊很可能是个梦，是骗你的，让你感觉有这个有那个，你梦一醒什么都没了。这个已经有像这些智者啊什么很多人认识到了，哎，那个巴门尼德直接就说我们的感觉全是幻觉，他是来欺骗我们的，他不是真实的，他不是说真实是一个大实心圆球吗？ 那个你看不到，看到的这些，他说你只要一看到有很多东西，就肯定是假的，因为他认为真实是不可分嘛，真实是一。我顺便也介绍一下，我们讲完这个唯识三识论之后，下边要讲中论。中论的第一句是什么呀？不生亦不灭，不依亦不异，包含了那个巴门尼德，也指出了他的错误。你说世界不是多啊，多是假的，那一就是真的呀。一跟多是相对的，多不是真的，你一也不是真的。说真的是什么呀？真的是超过一跟多的是，那是真正不可说的。哎，所以佛法呀，都包含他们，比他们高明的多。哎，好，这个智者，我们现在看不到真实的存在，他不管那个，这个人不管那个真实的存在。他说，我们存在就是我们感觉到的这个。他说，我们感觉到的这些存在，谁决定啊？那就是我感觉到就是有，那感觉不到就是没有嘛。人是万物的尺度，这是正确的。他不管你那个，就是说，你说客观存在，猜出来存在，他都不管。这是他的聪明的地方。你看啊，事物对于你，就是它向你呈现的样子，就是在你面前显出什么样来，这就是那个事物，没别的了，没客观的。你比如说，这个人说，我看这个东西仨色儿，那个人说俩色儿，这个说是黑白，鸟说是12个色儿，哎，他说就是这个东西，没有那个说确切这个东西有一个客观的几个色儿的呀，没有那个东西，因为那个东西没色儿，色儿是我们人的感觉，东西不会有色儿，说得很准确的。知识就是感觉，你看这都是很准确的。他还有一个命题也很重要，他说任何命题都有与之相对的命题，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比如说这个，就是说我们认为的任何真理啊，都有跟它相对的一个真理，你是不能证明你这个就对，他是错的。你比如说这个人是我说好人。我就可以说他是坏人，你去辩论去，你辩论不过的，因为人无完人呐、啊，是不是啊？他就是有好的方面，也有不好的方面，啊，你比如说，你说这个墙是白的，我就可以说它是黑的，你辩论不过他，为什么呀？你看看这墙哪儿是白的，哪儿都有脏，没有颜色的地方，是不是？你能找到一个什么颜色都没有、纯白的东西吗？都有那个暗度、亮度，是吧？所以就是说，他说你是任何命题，他反面的命题都可以成立。所以他说，哪有客观啊？哪有真理啊？然后你看，他还举了一个例子，他举的例子比我举的有力啊！啊，他这举了色盲的例子。他就是说，你说那个东西是色盲看到的，是那个东西，还是你看到？你们俩看的都不是那个客观存在的东西，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看的都是你的感觉。最后一句啊，看啊，因为整个哲学史就是他的证据，为什么呀？哲学史就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就是哲学史最大的争论是什么呀？说世界上只有物质，那有一派说世界上只有心，是吧？只有精神，这相反的命题吧？谁说服谁了？你说服不了，你找不到真理，都有道理，哎，都有道理，谁也说不了。所以任何命题都有它的反命题，你找不到真理。他说，你看哲学上到现在一直在吵。就证明什么呀？我说的对，没真理，你找不着真理，就是你一个说法，我一个说法，你说谁是真理？都不是真理。 好，这是一个智者，再介绍一个智者，这都是进步的，越来总结也干净。他总结了，你看人家这个叫高尔基亚，总结了三个命题。他的观点就是任何现象都不存在，他说这个现象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啊，他就是说没有真实存在的东西，哎，都是梦，都是幻，都是假的。他就是这个论题，你看他怎么证明的？他说呀，第一个命题是，除了个人的自觉以外，无物存在，就是除了你的感觉，感觉不是客观存在啊，除了你的感觉之外，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存在。这是第一个命题。第二个啊，退一步说，如果有物存在，也不可知。就是那个真，就是真的有东西存在，你人也看不见，因为你眼睛被你的颜色挡住了，耳朵被你的声音挡住了，身体被你的感觉挡住了，全是如梦幻泡影的东西，全是只展现在你脑海里的东西，那个真的东西隔着了，你看不到，哎，就是说真的有东西存在，你也看不到。你也不可知，知不到。最后一句，即使可知，就是说你看见了，你知道真实存在是什么了，也无法告诉别人。说的好不好啊？一个大家都看不到的东西，都不知道的东西，从来没见过的东西，你看到了，你想告诉大家，你可能吗？因为你怎么说，他都是用他看见的东西来想你那个看不见的东西，对不对呀？就好像举那个例子说，一个天生的盲人，别人想告诉他什么是白色，说这怎么告诉啊？说哎，你看这白面，白面是白的，你摸摸，你看这白了，他一摸啊，就是这个粗不拉几这东西啊，不是粗不拉几，说是那个颜色。说他啊，他这个看不见。说雪，哎，你看外边下雪了，雪是白的。哎，你来外边，他一摸，啊，白色就是凉啊。啊，说不是不是，哎，又看一个鹅，哎，你摸这个鹅是白的。他一摸那鹅，嘎嘎一叫，哎，你早说不就得了？那白色就是嘎嘎嘛。哎，也就是说，他看没见过的东西呢。他永远是用他知道的那个东西去描写他，哎，你告诉不了他。注意这三条啊，你谁能驳倒？照他这三个命题啊，你研究哲学甭研究了，是不是啊？首先说，他告诉你没有客观东西存在，你找什么客观规律啊？你找的都是你主观东西的主观规律。所以你们才吵架嘛，有东西你也看不见，你看见了也告诉不了别人，看见一个算一个，谁也别研究，哎，所以这些人还是挺这个聪明的啊。最后总结一下啊，高尔基亚认为知识是主观的、相对的，不是真的。并以此为事实论证了一切皆为虚妄，就是都不是真的，没有真的东西存在。好，我们进入另一个大家苏格拉底，这个大家也很熟悉啊。苏格拉底呢，公元前5世纪，这就是那个叫轴心时代的中心了，前后200-300年嘛，他这是5世纪。这个5世纪呢，是佛陀出世的时候，是老子出世的时候。你看，中心最高级的人物出场了。这个佛陀是公元前5世纪，老子是公元前5世纪，这个苏格拉底啊。苏格拉底呢，他第一个大贡献是什么呢？有一句名言叫“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说的。说这我早就知道， 可是提出这个人呢非常伟大，在前边啊这些人都是面对世界的找真理啊，有什么呀有什么呀都往外求。苏格拉底说最重要的是认识你自己，你向内求，看看你是谁。哎，这个名言被刻在那个古希腊那个神庙的门上。哎，认识你自己非常伟大，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向。就是他发现呀，你要想找到真理啊，先得认识自己，你先别往外求。哎，所以越来越进步了，认识你自己，这是第一个贡献啊。这个开辟的这个啊，这个领域太深了，你研究外边啊，它都是能看见能确切的。这个思想境界这个呀，说老实话，这符合我们东方的主题，是吧？哎，如果西方人能够听他的话，今天的西方绝对不是这个样子。打仗越打越大，武器越造越厉害，最后打世界大战，好，最后一个炮弹能炸一个城市，现在可不是了。现在那个原子弹、氢弹比那威力不是是成百上千倍的，已经大到什么程度了，谁都不敢用。你说这个西方这个，哎，人呢素质没提高，哎，还是跟古代一样，你争我夺，你争我抢啊，谁有力量就是弱肉强食，还是这个思想水平。西方现在走的就是这条路。如果当时他要听了那个苏格拉底的话呀，不会有科技，我们大家也不用撞船，飞机掉下来撞车没这事儿，大家都走路骑马，谁撞着谁呀？撞着也没事儿，哎，撞着还是缘分。那个社会啊，会美好的多，全球都是绿色，没有污染，是不是啊？水现在水不敢喝，空气不敢吸，蔬菜不敢吃，粮食不敢吃，啊，可是不敢吃你也得吃啊。现在人，所以现在人这个是活的，真是这个，都是被这个就是西方这个走错路。这个呀，很多智者像爱因斯坦什么都痛心疾首，认识到这一点，但是呢，纠正不过来，哎，纠正不过来这个。这是苏格拉底的伟大，德性即知识。哎，他说知识啊，不是你把外边的东西数得很清楚，你要追求善，这是真正的知识。德性即知识。中国叫什么呀？人的理想是人人做圣贤，这个思想非常伟大。佛说什么呀？人人皆有佛性，人人都能成佛。我们那个古人就是这个思想嘛，这个非常伟大。除了这个中国人佛教的这个思想，一般的这个信仰啊，不管信仰谁，你这个信的那个神呐，你是达不到他的水平的，绝对达不到他的水平的。你永远是叫被牧的羔羊，永远是迷途的羔羊，永远是哎，甚至什么西方都原罪，说什么你还没生下来，你已经有罪了。所以这个东方，你看这个高就高在这儿，苏格拉底就认识到了，德性就是你的知识。咱们讲那个叫重德比重那个才要重要，这是东方一个传统思想。苏格拉底伟大，非常伟大，跟东方相通，跟这个佛教相通，跟中国文化的那个人人人皆可做先生，要见贤思齐，这些基本思想一致。因为他的名言太多，我们大家也有很多熟悉，所以不介绍他的主要思想了。再介绍一个，就是辩证法。辩证法这个词儿啊，是从这个苏格拉底发明的。他当时发明的跟我们现在用意不一样。他这个辩证法是什么呢？他说，教学生啊，你不要这个，就是说这是真理，我告诉你什么，这害了学生了。这叫灌输法。你告诉他，没给他长智慧，就是教了一个知识。你应该启发他智慧，让他自己发现真理。所以他说呀，要用启发的方法， 要用助产术的教学法。他认为人的知识啊是在心里头藏着的，早就有的。老师的任务就是用什么场景，用什么谈话，用什么方法把它挖掘出来，把它碰撞出来。哎，他怀了孩子了，你给他助产接出孩子来。哎，什么方法呢？他说辩论的方法。就是哎，你比如说这个学生说我认为什么是真理，他说你这儿逻辑不对。哎，他改了之后，他说我又认为这个什么真理，哎，你哪儿事实不对。哎，用辩论的方法指出他的错误的方法，让他自己去找什么是正确，最后找到真理了。用辩论来证明真理是什么的方法叫辩证法。哎，辩证法叫启发式教学，这是苏格拉底发明的。苏格拉底非常伟大啊，这个老婆非常厉害，经常这个给他打出门去，还要泼上一盆水。这个最后临终的时候，学生说：“老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想了想，我还借谁家一只鸡还没还。就是这个人呐，不就追求智慧，哎，就说实话。结果呢，他触犯了神，就是不符合当时人们的那个迷信，所以呢，那个判他死刑，就是那个叫国民大会判他死刑，给他毒药。学生就说：“我把你那个弄走，咱们那个不在这儿。”苏格拉底知道人们愚蠢，人们很愚蠢的，哎，他说就为真理牺牲。所以这个苏格拉底非常伟大。苏格拉底逛市场，他说什么呀？吃惊的说：“这里有多少东西是我用不着的？”这逛市场，他说人要想高尚，要有智慧，不需要多少东西。哎，所以他说一无所需最像神。哎，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就是最高智慧，我就是最高境界。他说这才是最高境界，你必须有什么东西，你就被那个东西给限制住了。后边还有一个像他这种精神的，我们马上就要介绍到这一个德谟克里特，这个要介绍。为什么呢？他说呀，你们前边说的世界是水组成的，火组成的，气儿组成的，中子组成的，他都不对。他说世界是原子组成的。他的层次不高，他还跟那个说水组成的什么那个是一个层次，他是用这个世界上的东西组成这个世界吗？但是呢，他就算是最这一派里头算是说到家了。我们到现在的科学就是停在他这儿，再没前进。我们现在科学家在干什么呀？找基本粒子，找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还是他这个理论。所以啊，我们讲这个哲学史啊，凡是没进步的，没有贡献新东西的，甚至还有倒退的，我们都不讲。我们光讲那个就是哎，有新发现的，一路奔向为实啊。原子论，这是这个出来了。柏拉图，这个大家也比较熟悉。柏拉图呢也是一个全面的哲学家了，我们那个介绍他几个主要的观点啊。第一个，他说呀，世界上真正存在的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呢？是理念，就是思想。注意啊，他这个思想不是指的一个想法，是一个客观的真实存在。哎，这叫客观唯心主义，就是那个思想这个东西是离于我们之外客观存在的一个理念。他说为什么呢？他这样着，你比如说他说美的事物啊有无数个，哎，他说但是那个美呢一个字就可以概括所有的美，所以他说这个美呢就是这一切美的事物的本质的东西。哎， 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想法，它是一个思想。哎，但是这个思想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人造的，不是人想出来的。你现在发现了这个美字呢，只是从那个跟客观思想打通了，感应到了，你得到了一点客观的思想。而且他认为啊，人的对于理念的知识啊是鲜艳的，就是在我们心里头啊早有的，只要通过对具体事物的感觉就可以回忆起来，这个也是真理。就是我们实际上前头轮回无数劫呀，什么都见过，什么都知道过。虽然那些东西不是真实存在，但是什么梦我们也做过，什么高科技，什么比现在的高科技高得多的，你都当过那个叫飞碟的飞行员，哎，那都不算高科技。哎，我们什么世界天上的神仙我们全做过，哎，什么神通都有，所以我们这个记忆里头啊什么都有。所以你做梦，经常有人做梦飞是吧，哎，非常真实，那就是那个记忆组合出来的。没那，你记住，没那个记忆，你绝对做不出那个梦来。好，这是他基本思想。我们来讲他一个洞穴喻。柏拉图洞穴喻，柏拉图写的一本书叫《理想国》，里头有很多章，他是以对话的形式，其中呢写了一段苏格拉底，就是他的老师，跟一个学生的对话。所以这个人们因为是柏拉图写出来的，人们都说洞穴喻是柏拉图的，实际上是老师说的话。所以我们现在也可以就是算到苏格拉底身上。苏格拉底跟那个学生对话讲了一段什么故事呢？他说，我告诉你真实是什么啊，他说呀，我们人类就好像一群呢背对洞口面朝洞壁的一群人，这群人呢手脚都被绑着，脑袋也被固定着，不能转头。他们唯一能看见的是什么呢？是洞外边照到洞壁上的影子。他这个设计的很复杂啊，因为我这时间太紧，所以我简单说一下。他说呀，在这群人背后有一段矮墙，矮墙后边有一堆人，每个人手上拿着一些道具。这个道具是什么呢？就是人的影子、动物的影子什么。这群人后边还生了一堆火，哎，能照那个影子。然后这些人呢就用这个演话剧，一边演呢他们还说话，哎，编了很多故事。这个我们人类呢就看这个洞上的影子，哎，这是个人，哎，这是个大人，这是个狗，哎，他来干什么来了，哎，什么，哎，怎么回事。然后我们人呢就发明真理，就说我知道了，哎，这是怎么怎么回事。那个说你不对，哎，真相是这样的，哎，他发明一个真理，然后还争论，最后呢还评出来了，说谁是这个大哲学家啊，谁说的是真理，谁是哪方面说的对，谁什么啊。我们人类世界啊就是这么，这个知识就是这么来的。他说有一天呢有一个人呢，哎，不知道怎么回事给弄开了。他扭头一看啊，怎么这么回事啊，他就走出去了。他一看，原来世界的真实是这么回事啊。哎呀，他说这些人太冤枉了。他赶紧跑回去告诉这些人说，弟兄们啊，你们别在这儿什么博士啊硕士啊还在这儿拿学位了。全错了，这上边没有一点真实的，这是这个外边真实世界的一个影子，我们全上当了，真实世界在我们背后，你们扭头看看吧。这些人呢，这个人出去了一下变疯了，这怎么可能呢？这世界真实就是这个，我们都知道。他说这不是真的啊，他说真的是骗我们的，这脑子搞坏了吧，啊，进水了吧。好，谁也不信他，说他是精神病。你想很正常吧，对不对？很正常。佛也举过这个例子，佛说有一世啊， 不过我们现在听起来，你要现在听天上的、鬼道的、地狱的，你好像感觉都是很奇怪。由于是佛呢，是一个国王，结果这个国家它有一种什么奇怪的现象呢？每年要下7天怪雨，这个下这个怪雨的时候啊，人一被这个雨轮呐，人就不理智了，就失去那就不正常了就。这个时候这个国家就乱套了，人们就衣服也不穿，泥地里打滚儿，反正就是胡说八道，就是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个国王他因为他那个有修行有善根，他有一天一上大殿一看，这大臣们这都什么样啊？浑身泥巴什么？结果大臣上来，他还没说话，大臣说什么呀？国王疯了，你看，他包的这么严严实实的啊，这坐在这儿也不动啊，说这病了，得给他治病，说怎么治病啊？得让他吃这个吃那个。这国王一看，好，受不了，国王赶紧跑回去把衣服脱了，弄一身泥出来啊，也跟他们胡说八道。哎，国王病好了，哎，这类就智者呀，看我们就是这样，哎，所以你就知道这洞穴一样是很说明道理的啊，跟佛说的意思怎么样？一样，跟黑客帝国怎么样？一样，跟盗梦空间，就是说佛，我刚才说了，佛的道理是什么呀？说你们在梦中醒来才见的真实，哎，但是呢，佛现在说了，我们你看。70亿人，有几个人信佛的话呀？60多亿人都说，哎，那佛教那瞎说，那怎么可能是梦呢？是吧？啊，我爷爷我爹这挣的这财产啊，踏踏实实，怎么可能是梦呢？啊，我咬一口馒头我就饱啊，怎么可能梦？他理由反正遍地都是，哎，就不信。所以这个你看智者呀，这个英雄所见略同啊。那个时候的水平，现在我们大部分人都达不到。好，下边介绍一个有意思的，迪奥根尼。迪奥根尼很有名，为什么有名呢？他就是个怪人。他怪到什么程度呢？他的这个学派呢，被叫犬儒学派。为什么叫犬儒学派呢？他的主要思想就是说呀。犬儒说学派，如果用最平常的词儿就可以理解什么呢？就玩世不恭，就跟济公似的，哎，玩世不恭，这样理解。我给介绍他的思想啊，他就是说呀，他看到这人们这一切啊，面对假象不明白，是这个没有意义，这些他都认识到了，哎，所以他就说呀，这个世界上最智慧的生活是什么呀？过最简单的生活。你要看明白这是假象，哎，这是最智慧的。他呢，这个迪奥根尼啊，他就说最简单的生活，他就我不需要房子，我不需要柜子，我不需要水缸，哎，最后就剩几件了，剩一个什么呢？一个大木桶，他晚上睡在那儿，然后呢还有一个袍子，白天呢当衣服，晚上盖在身上当被子。两件了啊，还有两件，一个棍子，我不知道他干什么啊，还一个面包袋，哎，别人因为他有学生，很多人很尊重他呀，给他这个面包，哎，他有一个面包袋，原来还有一个喝水的碗。有一天呢，他看到一条狗，人家喝水根本不用碗，人家就直接到河里头就喝了，他一看，比我聪明。哎，这是我的老师，把碗扔了，所以他就四件家具，就剩四件了，第五件已经扔了。哎，他说我有手啊，我啊，这不是喝了吗？所以呢，就叫他犬儒主义。哎，狗是他的老师。他最有名的一件事啊，当时希腊的国王啊叫亚历山大，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王。就是打的这个几大洲啊，打遍啊，无敌于天下，非常英雄。他这个就是到了这个城里之后啊， 这个城里有头有面的呀，都想办法拿关系啊去见他啊，拜见国王，就等不来这个迪奥根尼。这个亚历山大说他不来，好好好，他不来我去看他。这国王有一天就去了，去了说他在哪儿啊，说在广场上，正在那晒太阳。就到广场，广场上人们一看国王来了，闪开一条道啊，国王走到跟前了，打完招呼，国王说，说你啊，这个我很敬佩你啊，我能为您效劳吗？说可以。说我能为你做点什么呢？请你走开，别挡着我的阳光，我在这晒太阳，你在这跟我说话，你为我做什么呀？可以啊，你一边去啊，你挡着我阳光没法晒太阳了。这个周围的人都啊，这国王怎么反应啊？亚历山大说，我要是不做亚历山大，我一定做迪奥根尼。大家想一想能不能理解这个话。他知道啊，迪奥根尼是比他还自由的人。你做国王咱们知道，做国王你们看天天看那个宫廷剧，做国王绝对不如你自由，是不是啊？迪奥根尼比他自由的多，他没有任何束缚，他最自在。国王帮什么忙倒是有点帮忙，你给我造成的麻烦，你把这麻烦拿走。哎，这个人呢，用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酷牛潇洒，最潇洒。国王知道他不如他潇洒，哎，所以他说他现在是国王啊，他不能那个说我不干了哈，我如果不做亚历山大，我一定做迪奥根尼。所以这是古希腊最牛的人。这个有一个欧洲的大画家画了一幅画，画的是希腊的这个众多智者欢聚一堂，最中间这个是柏拉图，这个是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注意看，大家围着谁啊？迪奥根尼在这晒太阳，最牛的人。还有很多故事了啊。这个你比如说有一次啊，这个城要准备打仗了，大家都这个忙着筹备啊，忙忙碌碌。他说哎呀不好意思，说你们这么忙，我也该做点什么呀，这个不能闲着呀，做什么呀？他就推着他那大木桶啊滚来滚去。什么意思啊？你们这个没有意义，哎，没有意义。所以这个思想非常深刻啊。好，这终于到了公元前四世纪，到了庄子。庄子呢也不介绍的多少，先介绍一句话。庄子说过一句话呀，叫行行者无形。什么意思呢？形成造成有形状的东西的那个东西，它自己是无形的。就是你不能拿有形的东西造，有形的东西它本身就是被造了。哎，你不能拿被造的东西当能造。有形的东西我们看到都是有形的东西，能造有形的那个东西一定是在这个之外一个无形的东西，它才能做它的原因造有形。五个字儿说得多明白，就跟那个老子的那个叫哎，道可道非常道，能说出来就不是真正的那个道了。哎，真正的那个道你是看不见说不着说不出来的。这说一个笑话啊，我们人呢就是网上有一个帖子叫什么被人们误解的什么什么多少句话，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我们一听现在都谁都知道啊，说我们要好好学习啊，知识有很多啊，我们要这个利用有限的生命啊好好的学习。人家庄子说的什么意思啊？以有涯虽无涯殆矣。你就完了，你想用有限的生命去学无限的知识， 这是很危险的事儿，这是达不到的目的。哎，好，我们要介绍他一个事情。庄周梦蝶，大家都知道。有一天晚上呢，庄周梦见自己是一个蝴蝶，啊，飞得非常快乐。正飞得快乐呢，醒了，一看，哟，我是庄周。他就想，他说我刚才是蝴蝶啊，没有庄周啊，怎么变成庄周了？我们要一般人做梦到这醒了，醒了，醒了，该干嘛干嘛就完了，这就是没智慧。有智慧的人，他从这一件事上就可以悟出真理来，就好像那个我们挨大锤砸一下也聪明不了，牛顿让苹果砸一下就现代科学就出来了。他就想，我是蝴蝶的时候，我怎么判断？就是说我现在怎么判断是蝴蝶是真的？梦见是庄周了，还是我庄周是真的？我刚做了一个梦，梦见蝴蝶了。这个你是没有区别的，是无从判断的。现在这个真理已经被现代科学什么，你看现在那些电影都是说的这个真理，是不是啊？哎，大家可以看一看《盗梦空间》。《盗梦空间》核心矛盾就是什么呀？就是判断这是梦还是现实。他老婆为什么死？哎，他老婆说这是梦，他说是现实，他就找不出一条理由来说服他老婆。他只要有一个证明，他老婆就不会死嘛，找不出一条来，这就是现实，这就是真理。他老婆就当着他的面就要回那个现实去，就又自杀一回。所以你去看那些实际上都不用看这些那个什么，就是叫量子物理，你就看电影，你都能想明白这个道理。像那个后来我们那个叫吕洞宾，是一个书生碰到吕洞宾叫黄粱美梦，哎，这个你不能用时间长短判断。黄粱美梦啊，这个他发牢骚，吕洞宾给他一个枕头，说你先睡会儿觉吧，把米煮上了。他睡了呢，他就去赶考去了，考上了，啊，这个国王也这个奖赏啊，娶了这个大公主，生了儿子，做了大官，儿子又做了大官，又生了孙子，孙子也这个很荣耀啊，一生到最后退休，告老还乡，衣锦还乡，哎，回去了，在里头过了一辈子，结果呢？醒了，一看米还没熟了，所以你不能用时间长短来判断，说我这一辈子这就是真的，呵呵，那也是一辈子，哎，因为这个梦里的时间呐长，那个《盗梦空间》里头还有一帮人，梦可以，他设计的梦可以连续做，我们人也有连续做梦的，哎，我醒了，醒了，我一会儿合上眼接着做。甚至一天接一天的做，哎，那个叫向左是疯子，向右是天才，是吧？那个里头就有一个这样，哎，每天都接着做那个梦，很可怕的梦，哎，往下跳楼，她男朋友拉着她要跳楼，她一看要跳楼，她赶紧弄醒，啊，是这个，但是呢，第二天还接着做，上去了，上到40层了，开始往下跳了，啊，掉到39了，掉到38了。最后吓得他不敢睡觉了。总的来说，就是说，真理是你现在的情况跟梦啊，实际上是没有区别的。你是这个没有你说有一个确切标准可以分清。像那个《盗梦空间》里头说，我设计一个那个叫什么标志物哈，那都是人们编电影，你得有个逻辑啊，那根本就没用的。就跟有人说你掐一下就疼。你要是这个练习的很熟练了哈，你在梦里头就会掐一下，哎，就疼。你梦里头也有可能啊，都没用的那些。好，再介绍一个，皮浪，前边提到过。这个呀，不以狗做老师，啊，以猪做老师。这个 他的口号是什么呢？不做任何决定，悬搁判断。为什么呢？他说你面前没真的呀，都是假象，你做决定就是错的，你还上当，你就不如什么呀，我不做决定。哎，呵呵，你看他说的这话，他说我们面前没真的，都是显现的假的，我们不能说它是什么，只能说它显得如何，看来像什么。哎，说的非常准确，我们现代物理的科学实验就证明就是这句话了。我们那个量子力学的领军人物叫波尔，他有一句话就是说，物理学不能告诉你有什么跟这个东西是什么样，他只能告诉你说我们看见的景象是什么样。这不是跟他一样吗？说有可能吗？我们科学家这么聪明啊，闹了半天还没超出人家古人智慧，到这个到咱们看他那科学实验你就知道了。哎，因为什么呢？这种话不是他愿意说出来的呀，他非常不愿意说出来，他非常愿意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个客观真理是永远不变的。哎，那多好啊，我们踏踏实实。他不愿意说这句话，但是那个科学实验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就给他显示出来，你不知道那儿有什么。这是被逼出来的结论。他说不做任何判断，以免引起无谓的争论和烦恼。你做判断就是找烦恼。他甚至说聪明的人应该像猪一样不动心。他怎么说的这句话啊？这么回事，有一次啊，他们坐船，结果呢碰到大风大浪了，这船上人不慌了吗？皮浪不慌，因为他知道面前是假象，不是真的。哎，他坐着不动，但是他发现啊，有一位友情比他还镇定，船上有一只猪，该吃吃该睡睡，他连有危险都不知道，你至少皮浪还哦，大风大浪起来了，这个船可能是翻的，至少你还有这些念头吧，你知道有面临危险吧，那猪连这都不知道。他一看，他说你们呐应该学习他，你们应该像猪一样，这样你们才安乐幸福，你们才没有烦恼。所以听起来都是疯的，听起来都是笑话。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也是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啊。我们现在听说了啊，这是有福报，但是这个听说跟真正的理解他，真正的相信他，那还是有很大距离的。说我知道了，这是梦，哎，我醒了就是佛。但是你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结果一吃饭，你这个太习惯了，你早就忘了这是梦了，是吧？你所以这个，而且这个梦它为什么是梦啊？这里头有很多问题需要回答，是吧？哎，我梦，我掐一下这疼，这是不是就证明不是梦啊？你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啊？都得把这些搞清楚，最后所有的问题你都搞清楚了，这是梦，绝对没有问题，一点怀疑都没有，那个时候你才能从梦中醒来。哎，对了，这顺便说一下，这也很重要，说我知道是梦了，我怎么醒？方法很简单，你想一下你从梦中是怎么醒的。你如果在梦中你有一感觉，这不对头啊，这是不是梦啊？你一产生这个念头怎么样啊？很快就醒了。梦醒就是什么呀？你知道这是梦，这个梦就坚持不住了。那个《盗梦空间》里头不是吗？你只要一怀疑是这个梦，这个梦就开始崩溃了，因为它没法运转，因为这梦是用你的记忆那个组合出来的。结果你这个记忆里头给弄触动了一个什么记忆呢？说这梦不是真的，别在这犯傻了，很快就醒了。所以我们怎么从梦中醒来啊？ 就是你就是来这个研究这个，说是真的是梦吗？就这些理论这些记忆，你就研究一切如梦幻泡影啊，远离颠倒梦想。哎，我真的是梦吗？哎，这个人说，哎，真的是梦。你就在研究这些，说怀疑这是梦，然后确定这是梦，就这些哈。注意，这些记忆都是破坏你的梦的，它不会帮助你升起梦，它都是破坏你梦的。你如果这个记忆多了呀，它自然就会在梦升起的时候，它就会起作用，你就会醒了。当然说，我们做这个梦做的时间太长了，轮回了无数劫了，那个执照不是梦的记忆很多，你不要怕。你这个，你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小时候啊，经常那个做梦从高处掉下来，爬到树上啊，站在房顶上啊，反正就是一掉，哎呦，那个特别害怕，一下一般就吓醒了。然后大人就说呀、啊，说、哎、不要怕，这是长个儿，还什么好事儿，什么反正安慰一下。后来掉的多了呀，竟然我就这个记忆就成了什么样了？一开始失衡，我发觉要摔倒要掉了哈，我立刻那个记忆就出来了，这是梦，没关系，别怕，掉吧，没事儿，我掉了好多回了，没事儿，哎，结果就行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记忆，就是说你熏这种说它是梦的记忆，熏的多了，它就要入梦，它就要破坏这个梦，它就要起作用。所以说怎么从梦中醒来，你就熏习这些这个说这是梦的记忆。哎，你就学佛法，你就学梦庄周梦蝶，你就学洞穴玉，你就学什么这些人说的这个没真的，都是幻觉，都如梦幻泡影，都是假象，你就学这些。哎，这些记忆多了，你就必然从梦中醒来。当然说几天呢、啊、几个月呀、啊、我告诉你，我们现在生在五浊恶世，生在末法的众生，都是修行的不好的，业障重的，哎，都是修行不好的。所以我们现在啊，几乎没有可能说我这一生从梦中醒来，但是呢，你可以这个就是有一个这一生追求的办法，就是什么呢？你多学佛法，多跟佛结缘，这样呢发愿，这一生结束的时候呢，我不做梦了，我去那个净土，去那个有佛的世界啊，那也是梦，但是呢佛给我说这个梦，这个这是梦的佛法，哎，那就很快醒来了，因为佛说那个加持力也大，他说的也好，是吧？所以就这个我们就是可以修净土法门，净所有的宗都是净土法门，都是希望自己升到有佛法的世界，没佛法你就完了，那梦就醒不了了。哎，有佛法的世界，那就是你肯定是，因为你升到有佛的世界啊，这个佛都有办法让你一直不退的走到梦醒，就是不会再这个往回退了，不会再迷糊了。就是说，你看见的是颜色，颜色是你的主观感觉，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不是客观存在的东西。桌子是你根据你看的颜色猜那儿有一个桌子，所有你想用逻辑猜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都是要证明的。用什么证明？还是眼见为实。哪一天你真的看见桌子本身了，这是真实的存在。但是可惜的是，我们的人的眼睛只能看见颜色，你永远看不到颜色之外的东西。所以说真实存在的东西我们永远看不到。哎，这些都是这个都是帮助我们这个理解的啊。从此以后在欧洲西方进入了一个1000年的中世纪，叫黑暗，非常黑暗的世纪。为什么呢？它被这个基督教会把哲学什么全部统治起来了，科学就没法发达了。比如说教会说这个太阳是围着地球转的，哎，结果哥白尼呢，他发现实际上不是，是地球是围着太阳转的。哥白尼很聪明， 他把这个理论写成书之后啊，他说等我死了再那个发表啊。死了之后发表了，结果一些人说算得对，布鲁诺什么就宣传，一宣传怎么样，你违反教会叫什么叫宗判审判所给你烧死。哎，所以这个时候科学没发达。一千年之后呢，到十五世纪进入文艺复兴，到十七世纪笛卡开辟了近代哲学，就是这又进入了一个近代哲学。我们的晚上我们再来讲近代哲学，好吧？
好，下一次发展的社会文化是老师辛苦了，谢谢。